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是我跟我们老庄，
哎，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在周末的晚上，我们一起跟大家聊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董王的解放日1周年。在1年之前的4月2号，就是董王特意挑了这个奇怪的时间，4月1号的后一天，愚人节的后一天。来说明他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向全世界开打一场关税战。刚刚过了1周年，这一年里面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董王从一开始意气风发，到现在逐步的进入一个灰头土脸的状态，他的任期才刚刚过去1/4多一点，所以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你们对这一年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记住一个单词叫 taco，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
对。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可以这么说，就是他到处都在炸别人，就像打牌一样了，他老是在炸别人。然后呢，炸别人的
你说的
效
这个
果
是欺诈的诈，还是
就是
吓唬是吧？
吓唬。
吓唬别人啊？
吓唬，
对，
就像打麻将里面叫炸胡一样的，
bluffing，
对对，就碰一下一碰桌子，说我胡了，大家一下子一惊嘛，我一看他就没胡，这就是炸胡。然后他干了很多回这种炸胡，或者说是诈骗也好，欺诈也好，或者说是试图压榨也好，反正就是一个炸字。还有呢，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听到一个词叫做"亲手画 K 线图"，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他的主要目标最终会落在股市上，而且最终会落到让他自己能赚到钱上，这也很有趣。
董王关注股市也不是刚开始了，他在上一个任期，我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啊？他2017年上任之后就非常关注股市，每周每个月都是以股市来治国，股市涨了他就赢赢赢啊，股市跌了他就修改他的策略方针啊，当时就有很多报道。但是这一届更醒目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直接在股市上开始赚钱了，甚至都不避讳这件事情啊，直接跟人说，你看上次什么什么赚了1亿啊，但现在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他就算用这种方式捞了很多钱，真的有命去享受吗？再过2年多，他真的能平稳的退下来吗？现在越来越感觉很难了。他现在不仅把他国内的政治敌人基本上都尽量的去，能斩尽杀绝斩尽杀绝啊，不能斩尽杀绝嘛，至少也是极尽羞辱之能事。然后包括自己阵营里边的啊，原来的 MAGA 的一些战将也纷纷跟他划清界限。他内部最近已经准备开始第二轮清洗啊，就是撤换大量的内阁的成员。啊，昨天刚刚传出来的就是他指令国防部的部长啊，就是那个海克塞斯，干掉了好几个将军，然后总共12名中高级军官，一口气撤换了一批。然后之前他的主要的打手，比如说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司法部的部长啊，都被撤换了。这些都是原来非常的，怎么说呢？外界普遍认为能力不怎么样，但是非常忠于董王，而且愿意充当他的打手的那种。但是现在情况不妙，或者是需要背锅，比如国土安全部的那个属于是要去背锅啊，为 ICE 的那些闯的祸要去承担责任。然后像司法部这个呢，是他觉得这个人有些事情没做好啊。传闻最多的是讲在 Epstein 案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上面不够那么忠诚啊，有二心，于是就要撤换了。所以再过个2年半多一点啊，他要离任的时候，到底怎么才能安稳下台啊？这个给人感觉非常的期待啊，很好奇啊。现在捞的钱再多不一定有用啊。
前面不是一直有他的一些官司产生的一些东西吗？但是呢，总是感觉每次有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了了之了，然后继续按照他的那一套为所欲为。因为刚才李老师提到，就是他下台的时候怎么干？对，因为也想到了像 韩国呀这些国家其实都有不好的下场，但我不知道美国这块会不会有这种清算呀或者类似的这种做法。
美国原来是没有的，美国以前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政治默契，就是不清算政治敌人。因为美国两党制嘛，轮换来嘛，你清算我，下次我清算你，这就完蛋了。所以那个时候美国基本上这些政客们还是相对守一个底线规矩，就是再怎么样你做了再多恶事，只要不过分，不暴露到明面上来，让大家都无法收拾的话，那么都会留一线。因为大家都知道谁也没那么干净，是吧？只要你不太过界，大家就不去做这种程度的追究。但是实际上董王上台以后，这个政治默契已经逐步就被破坏掉了。首先董王自己就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对各种方面都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能整就整，不能整也要羞辱，要骂个痛快才行。然后民主党人当初为了整董王也是有点不择手段了，民主党是真正首先动手要把董王关进牢里去的，他是前任总统啊，这种事情以前是没有发生过的。那董王为了自保也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因为大选的原因，如果24年的大选董王输了的话，他可能真的就进监狱了，那就开了一个先例，就是前任总统会被清算进监狱。如果董王当初真的被清算进监狱了，那下一次共和党掌权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同等水平的要去报复的，这样就进入一个新的循环了，就之前的这个默契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就在等着看，就是董王现在还没有把拜登关进去，对吧？那说明董王现在并没有直接要去报复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董王这一次任期没能善了，中间被弹劾了，这是有可能的。或者更大的可能性是下一次选举，董王肯定不能够再选了，那他选出来的接班人没有选上的话，民主党上了，那对董王会怎么处理？董王这个任期又留下了无数的把柄啊，这些把柄现在没有人能清算他，他一旦下台了就很难讲了。他手上的法案，包括违宪，包括在内部的行政上面的一些不合规的地方多了去了。因为他上台了，所以他的官司暂时就搁在这儿了，并没有完全消失哦。要搞他的话还可以继续搞的。他这四年又会提供新的一些料给别人搞。那到时候一旦民主党卷土重来，那么就会，如果真的再把他弄进去的话，那这整个架构可能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说不定真的就变成像韩国那种状态了。
这个就他从总统期间能够特赦别人，他能够提前给自己未来特赦吗？
可以啊，而且他们都这么做了，董王上一个任期下台之前就赦免了自己的所有的罪行啊，拜登在卸任之前也赦免了他儿子还他自己也家族一堆人了。但这个是受限的，首先呢，这个赦免只能赦免联邦罪行，它不能够赦免州的罪行
啊。
所以前两年民主党搞董王的时候，就是找一个州，然后以州的法律起诉他违反了某个州的法律，这个就是联邦的总统没有权利做的事情。那红蓝各控制一些州给你找些麻烦，这个总归是可以的了。所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去年的重头戏毫无疑问对董王来讲就是解放日开始的关税战，从4月2号开始，基本上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轰轰烈烈的把所有的人用棒子敲了一遍啊，然后中国是立刻开始反制的唯一的一个大国，然后跟中国这边呢是坚持了一个月啊，5月份开始谈判，六七月份和九十月份分别达成了两次比较重要的妥协，然后在十月底在釜山这个元首峰会上面就正式的建立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暂停的期限，基本上缓和下来了，对其他的国家也就差不多缓和了，就变成了15%到25%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关键的里程碑呢，出现在今年最高法院判定这个对全世界无差别的加关税的这件事情是违宪的。注意最高法院的这个违宪的判决呢，它不是说总统征关税是违宪的，它是说总统不经合法的手续无差别的对所有的国家征这样的关税是违宪的。 这种权利必须是由国会来行使，也就是说要推行这样的政策，总统说了不算，必须由国会来过。那以现在国会的状态，他肯定过不了这样的东西嘛。所以董王和他的团伙就基本上回退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回退，还是给自己留点面子。什么面子呢？就是说这个不行，对吧？那我们搞301调查啊。301调查的意思就是说，有专门的一套法案啊，允许联邦的行政机构不经立法机构就可以开始执行所谓的贸易不公平相关的一些调查，然后依据调查的结果对特定的国家特定的货物征特定的关税。也就是说你不能无差别的随口说啊，你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啊，在这个程序之下你行政部门就可以征关税。但这个就没法像解放日那样所有的国家啊，我按照我定义的一个算法 Excel 表格一拉就把你的关税算出来啊，这个不可以啊，必须是经过一个特定的程序啊。这个程序有好几类，301其中的一种，大概有三四个类似的程序它可以用，但这个呢就达不到上次解放日关税那样的水平了啊，那样的覆盖面以及那样夸张的额度。那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对Trump 和他的团伙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就相当于他第一年的事情完全白干了啊！对于他这么需要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而今年呢，是有中期选举的，中期选举如果他两院丢掉一个，他的能力会大减，他能做的事情会至少减少一多半，如果两院全丢掉的话，他就完蛋了啊，他甚至有可能做不满这个任期，所以这是一个对他来讲生死攸关的事情啊。在这种背景下，他做了几件事情。在今年，先是入侵委内瑞拉，把人家总统抓回家去了，这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成果啊，是董王上任以来，在他自己看来最大的一次赢。他确实是实现了委内瑞拉的政权更替。扶上去了一个现在看起来可能就是内奸的那个人啊，那个现在上去的这个代总统看上去就是亲美派，所以这方面看起来他确实基本上达成他的目的，虽然不解决大问题，但确实是很实在的一次赢。那这个就给了他一个勇气啊，让他敢于去赌一盘更大的啊，于是就选择了在伊朗开战。这个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以色列的怂恿和蛊惑，但是也确实来自于董王现在非常迫切的需要赢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背景。他很可能之前的设想就是二月底开搞，三月中旬胜利的收兵，搞委内瑞拉就一个周末就搞定了，那伊朗多算点俩礼拜应该可以了吧，于是就上去了。那这个上去显然我们一直就觉得是非常的不理性，也不可能有立刻得到他想要的结果，所以现在的状态果然就是非常的焦灼啊！就如果你不碰那个地区呢，那啥事儿没有，现在碰了之后呢，出现了很不利的情况，你要扭转它，那个代价成本就不是之前你所想象的了。比如说在开打之前，这个海峡是自由通过的，现在呢，伊朗不让你通过了，要收钱。那在开打之前，伊朗说我不搞核武器了，现在伊朗说我考虑要搞啊，你怎么让他不搞？在开打之前，整个中东除了伊朗以外的那些王爷国们基本上都很相信美国的实力，相信美国是能保卫自己的，现在恐怕他们没有人敢这么相信了，那你怎么让他重新相信？所有的这一切一旦开打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之后呢，怎么回去？董王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啊，他要想在中期选举获得一个好的局面，他就必须要在中东取得一些战果。不仅如此，现在美国的建制派已经有一批人他在讲，他说这个中东现在的冲突啊，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区域冲突了，而是美国霸权的保卫战。这个话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你就随便 tackle 了。虽然刚才老庄说董王现在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变成 tackle 这个词了，他就不断的开新的题目，这个题目打得好那就赢赢赢，打得不好立刻开下一个。但现在他终于开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很特殊，你没打完跑不了，因为你证明了你不太行， 你如果现在就撤的话，你就是不太行。很多人认为就是帝国的霸权就崩塌了，石油美元也不成立了，你的军事力量也没人信了等等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是一派。然后另一派认为绝对不能再打了，赶紧逃，否则伊朗会变成第二个越战啊，这都是美国公开媒体讲的。今天更有一个美媒报道说，白宫的幕僚长就是那个苏西维尔斯啊，他就跟白宫的幕僚们说，说你们现在啊，不要只把好消息报给老大了啊，我们在中东实际的战损你要实际的告诉他，不然的话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个就是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了，他这种级别的普遍认为他就是扮演董王的幼儿园的园长的角色，整个董王的团队里面唯一的一个家长型的角色。他开始着急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就代表着他认为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再继续了，再继续下去的话，不要说中期选举了，就是整个共和党在未来几年里面的基业都会岌岌可危。那这两派到底最后谁会赢啊？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事情。我认为他们现在在伊朗还是会进行一定的地面作战，因为他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到位或者即将到位，而且撤换了这么多的中高级将领，为啥？如果你什么都不干的话，你为什么要撤这些将领？这个是不合逻辑的。包括陆军参谋长，如果你不打地面战斗的话，你干嘛要撤换这个陆军参谋长？而且撤换的原因现在没有明确的讲啊，官方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的说明。那大家普遍猜测，只可能是因为他反对地面作战嘛。但是你一旦地面作战开打，你有可能轻易的撤回去吗？你有可能说在地面战斗的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里面取得你想要的战果，然后快速的就撤退吗？那这个我觉得唯一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演戏，就是董王跟他的幕僚们商量好演一个戏，在地面作战空降干一点什么事儿，然后假装成功赶紧跑，甭管是不是真的成功，就假装成功赶紧跑，然后不管伊朗人说什么，都说他们在骗啊，这伊朗人胡扯我们
已经干惯了，
拿到了他们最关键的比如浓缩铀啊，甭管是不是真拿到了，就一定要说拿到了，伊朗人说还在这里假的啊，我这才是真的。我觉得这是董王唯一的机会了，他必须要这么干，反正他脸皮厚，这个不是问题。但如果他不这么干，他正儿八经真的想干点什么的话，那就我觉得真的说不定就打成第二个越战了。美国在越战之后从来没有打过真的有分量的地面战斗，都是海空军把对方完全打瘫了之后，地面部队进去收果子的，地面战去攻坚的在越战之后从来没有打过。所以解放日一周年之后啊，现在董王快速的把他作为新任总统的 credit 这种新手光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这个光环消耗殆尽了，现在立刻就进入了生死关头，拭目以待了，看董王的命运如何。我看到外媒啊，包括美国人还有我们东南半岛上的一些评论者都认为是董王是对中国最好的总统，中国非常不希望他倒霉一定会帮他一把、这个
有道理。
好的，那关于董王解放一周年啊，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一周在 Twitter 也就现在叫 X 的这个社交网络上面出现的一个新功能啊，就是官方的大翻译功能。这是个什么功能呢？就以前啊X 的推荐算法它基本上是跟着区域跟着语言走的啊，甚至于它的热搜就类似于微博热搜，他们叫 trending 啊，那个东西呢也是跟着区域走的，比如说美国有美国的 trending 啊，日本有日本的，欧洲有欧洲的。那最近呢马老板就在 X 上推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他会把某一个区域某一个特定语种的比较火的那些推把它自动的翻译成英语，然后全网去推荐，就相当于是跨区了，就像我们以前玩魔兽世界跨服对战，就是你可以碰到别的服务器的人了，一下子就把这个屏障给打掉了。那么这个功能呢现在还处在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试点的阶段，所以它并没有全面的推开，它现在主要做的一个就是把 比较流行的日语推自动的翻译成英文然后全网推荐。这个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全世界人民突然看到了很真实的日本人在推上的言论，这些言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的种族主义或者怀有日本人那种独有的阴湿氛围的，顿时就把很多老外吓晕了啊！就大家都觉得，哎，以前我理解的日本不是这样子啊，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在这个背景下呢，这一周有两个特别特别火的帖子，一个呢是有一个泰国人，他好像也不是旅游吧，好像是在日本打工还是上学的一个泰国人，他去日本的便利店买饮料，然后就没有跟店员说就自己拿了一根吸管啊，然后这件事情就被日本人集体的网暴，说这个是非常的不礼貌，甚至属于犯罪行为啊。然后又有人挖出更早先的时候也是泰国人，说买了一包方便面还没有付钱的时候就撕开往里面倒热水了啊，这个也被认为是盗窃行为啊，被日本人狂骂。这些行为呢，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在中国的超市里面有人自己拿吸管，这个好像根本就不是事儿，对吧？如果有人买了一瓶水还没付钱就打开喝了，或者是买了一包面还没有付钱就揭开倒热水了，肯定也不是什么特别光彩的事情，但是好像也不会被视为犯罪或者是被怎么样，你只要老老实实把钱付了也没人会说你。但是在日本呢，日本人对这个特别受不了啊，说不够礼貌，我不懂规矩啊，就所谓日本人的儒尔的文化啊，鲁鲁文化啊，规则的文化等等，这是一个啊。然后大家就有激烈的争论，当然有人站日本人的说啊，这个要严谨一点，还有更多人觉得日本人太小题大做了，怎么会有这样小气的人啊。当然更火的是另外的一个帖子啊，那个帖子呢是一个日本的家长发的，很长的一个帖，他讲的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女儿今天回来说了一番言论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被迫立刻召开家庭会议啊。他女儿说什么了呢，他女儿在上一个国际的培训计划啊，就是那种有标准化的，然后他们上那个是英国人搞的啊，一个非常标准化的国际课程的一个计划。我觉得他女儿听上去啊应该不是国际学校，只是在他们那个学校里面有去合作这样的一个课程，并且给所有的孩子们去讲，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讲到什么呢，就是那个课程里面讲到历史里面是有日本在侵华战争当中的一些暴行，包括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一些历史事实的啊。他女儿回来之后就非常的沮丧啊，说作为日本人要被人看不起了，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等等。这位家长就震惊说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的啊，这个给你们上课的人是日本人吗，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啊，这完全就是编造的啊，是中国人编出来为了让我们难堪的。他女儿说怎么会呢，这个是人家标准的课程，教材上都有，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家长如临大敌啊，于是开始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他女儿上的课是错的。那么在这个帖子下面呢，带来了几万的赞，上十万的转发和上万的评论，评论里面大部分的日本人是支持这个家长的，并且主动的为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所谓证据，证明他是对的，他女儿上的课是错的。当然也有不少英语和其他国家的人来发言说你们日本人都是活在真空的吗，你们但凡上一下搜索引擎找个 AI 问一下你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也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个都是我们刚才说的 X 推出了这个官方大翻译功能之后所带来的效应。对这样的一个趋势你们两位怎么看？
那个帖子就是后面那个日本人那个教育女儿的那个帖子我也算是参与了一下，因为我在推特上面转发了一下，意思是表达了我的看法，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就是最劣等的日本人，这是我的观点。但是这个人他在4月2号发的这个帖子之后被人转发，然后下面被很多国家的人骂，但是他其实是把这篇帖子置顶了。这是他认为他正在坚定自己的立场，这是第一个。
我看他还在回下面很多人，每一个说的人他都在下面说给我提供证据啊，你说有证据是啥，他几乎每一个都在回，然后下面都提供证据，但是他就选择视而不见了。
哎，很有意思，就是 所谓他要求别人提供证据，并不意味着他真的想要看到证据，这只是他的一种狡辩的手法。
没错。
然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不同语言的人都在骂他，或者至少是在质疑他，或者批评他，也让很多人就是看清了日本右翼到底有多荒谬。
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在网上就还看到一些漫画一样的，就是感谢大翻译。大翻译前，人家老外对日本人的印象是那种打着伞的樱花妹。
非常二次元，很可爱，
对，
优美。
大翻译之后就是什么头上裹了一个日之丸的头巾的那种右翼的粉那种头像，一个男的，
一个狂徒的头像。
对对，这大翻译前后对日本人的印象大为改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反转啊！就是日本这么多年来在海外，我认为他们还是非常努力在经营自己的国际形象的。
对的，他们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好，现在搞砸了，或者说不当心被曝光了，这也是好事情。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下，到底有多少这种罔顾事实的日本右翼，以及到底有多少的日本人支持这样的罔顾事实的行为。我觉得是得看一下的，否则的话，怎么说呢？会没有正确的认识。其实。很多我们之前在国内，每当有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有一帮公知跳出来说我们在进行仇恨教育。
嗯，
啊，我们不应该做仇恨教育啊！你看人家日本人不挺好的啊，什么什么的。现在才知道哪有什么挺好的，
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仇恨教育。
是啊，
其实客观的讲啊，我其实看到挺多日本人对这个帖子也颇为不耻。我看到就有人在说那个，我仔细的看了，应该是真的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说日语。他就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羞愧啊，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事情，而且他已经真的信了，就他不是说哦，我为了面子原因我不承认，他是真的信了。这说明这已经不是一个短期的效应，而是长期教育带来的一个后果。下面也有别的人用英语在安慰这个日本人说啊，你不需要为你没有做错的事情羞愧。他说是啊，但是作为日本人总归还是挺好玩的，就是这样的日本人也是有的，但肯定不是，至少不是网络上的主流。网络上的主流，这个帖子下面的几万赞和大量的给他提供证据和帮助的那些日本人啊，毫无疑问是网络上的生态的主流。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说我不认为高市和他的右翼代表绝大部分的日本人，虽然他的席位已经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了，得票也有60-70%啊，这支持率有70%，并不代表有70%的日本人都是跟他类似的右翼，但至少在网络声量上，基本上确实就是3亿开或者2亿开这样的比例了。那个推我也转推了一下，然后我的点评是这样的。我说我小时候跟所有其他的孩子一样，犯了错就第一时间否认狡辩，但我长大一点，在10岁左右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就悟了，就如果你真的想摆脱那种不光彩的过去的话，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爽快的认错啊！你越是不认，就越是有很多人会来盯着你问，你爽快的认了，那大家很快也就不再会在意这件事情。那日本人这么一个自视颇高的群体，有上千年的历史都没有教会他们这个小学生都懂的道理，实在是可悲。
是
啊，这个是我的评价。所以我也开玩笑啊，在我们三个小群里面说，我现在对全世界流行的营学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啊。就董王所代表的美利坚的营学，就是力量大、财大气粗。啊，粗暴的干，粗暴的单方面宣布赢啊，这就是董王代表的实力派赢学。印度啊，莫迪老先代表的巴特赢学，就是掌握声量，拿起大喇叭啊，这个很多嘴，很多人很大声的说啊，我打完仗之后，甭管赢不赢，我派出一个全球演讲团，到处去声称自己赢了。那日本赢学呢，就更有趣了，就是关起门来。我关起门来外边看不见，那我就是赢了。 我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面建立一个足够强大的共识，我就赢了。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不管，甚至可以很勇敢跟他说，你们根本就不懂啊，你们都是被骗的，我这才是真的。各有各的妙处啊。其实说实话，喜欢赢不喜欢输，这是人类的共性啊。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但关键的问题是你这个赢有没有一个底线。就中国人也喜欢赢，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反贼喜欢讽刺说小粉红啊，这有点什么事就赢赢赢。但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有一条底线，就是要基本上得符合事实，他至少得是一个事实。然后这个事实如果本身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大一点，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它根本就不是事实，那我拿来赢好像没什么分量，没有足够的赢的快感。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至少是这样子的。那跟上面我们说的那几个赢学还是没得比啊，我们还是要差很远啊。
我一个感受啊，其实就是在现在的 AI 这个大环境里面，对，其实会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孤岛也好，或者是他们这些人的一些信息茧房也好。对，什么意思呢？对，其实这是 X 的一个功能嘛。对，你看我们平时也会用浏览器的一些自动翻译，包括我们自己工具的一些翻译。对，因为 AI 把这个成本其实会降得越来越低。对，很多人都会活在自己的一些语言也好，国家的一些信息茧房里面。对，那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曝光出来。对，然后呢，使得全世界也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对，因为我们看到的一些大众传媒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了一些修饰。对，但是呢，像这种社交自媒体往往因为一些语言的一些问题，使得大家平时也看不到。对，但是呢，现在的这种 AI 也好，这种平台功能也好，使得大家能够看到，一下子能看到非常多的这样些内容。对，我不知道我真的感觉是不是对的啊。
应该是对的。其实这事儿已经发生过了，去年小红书对账。小红书推出了
一
个翻译功能，而且后台是接了大元模型的，所以效果特别好，当时就让人很惊艳，而且很快的就帮助这些美国的难民在小红书上如鱼得水，就玩起来了。那这次 Twitter 做这个事情，而这次很妙的是马斯克没有选择中文和英文来进行互译，因为毕竟上面的中文用户还是少嘛，日本用户非常大啊，就是日本它没有自己的社交网络，所以日本其实大部分人玩的社交网络就是 Twitter。Twitter 后台的数据就是仅次于英语的推，就是日文推，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分区，所以他毫无疑问选了这两个分区之间的互转，啊，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就是以前其实中美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不论是互骂还是互吹，都已经比较正常了，而且说实话，中国人英文又好，很多情况下，
对，
这个翻不翻区别不大。日本是真有语言壁垒
啊，
日本以外的地方会日语的特别少，日本人自己的英语多好先不说，日本人去浏览英文网站的本来就少，所以他这个茧房是先天就很强。再加上他们又特别喜欢用 X， 一下子在这上面就产生了很有趣的效应啊。当然也有人注意到现在有一些日本的右翼和美国的 MAGA 对上了。他们开始联手的去宣传他们那种错误的历史观，开始搞历史修正主义了，在 X 上去推各种各样的日本人的那一套史观。这样的也在发生中。而且我看参与的人也有转推啊，几百几千也都是有的，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内还是有一些客观标准的。至少我这次很欣慰的看到啊，在网上的一些公开的正式的资料，包括搜索引擎搜出来的，以及绝大部分 AI 所给出的判断，在这些大的历史事实上还是没有大问题的。啊，未来是不是能一直保持没有大问题，有没有人会去篡改它，会从这一层开始做历史修正，真不好说。但至少到目前呢，还行。 啊，这个要不然真崩塌了。就是你设想一下，如果这个论战进行当中，日本人去问 Grok 或者去问什么其他的美国的那些 AI， 然后回答的一整套是日本人的那套逻辑的话，那该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真的非常有必要啊，不然你的历史真的会被人抹掉的。
至少目前我觉得 Grok 三观还是很正的，很多人都会用 Grok 来做事实核查。
对，翻车的情况不多，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真不容易，我觉得挺好的。好的，那下一个话题啊，是我们想回应一下我们一个听友的提问。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提到了我们在做 AI 编程的过程当中的不同的思路风格，比如说是扔给 AI 去完全自主性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呢，还是坚持一种人在回路的一种编程的方式。那就由我们的听友在听友群里面去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把几个要点都概括到了。他的问题的主旨实际上就是想知道这种人在回路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操作到什么程度什么力度。比如说我们说人要在中间，尤其是我特别强调这个，就是我认为在编程的过程当中人一定要在中间去把关，然后要去最终负责。那他就问了，如果 AI 写出了一些代码，我们人需要去一行一行的读吗？我们这个 code review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力度才是最好的呢？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些坏的味道啊，就是我讲的 refactoring 重构的那本书里面所谓的 smells of code 啊，这个代码的臭味的时候，需要人亲自上手去修复吗？还是说这个人只监督不动手啊，用自己的这个经验去协助他发现坏味道的时候发出指令让他改啊，这是他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就是说如果我的编程能力还不如 AI， 我很难发现他的问题，闻不出味道，他写的我在我看来都挺好，那咋办呢？我是不是全权委托给他就行了啊？或者我用一个 AI 写代码，用另一个 AI 来 review 他，给他提要求，这样是不是比我自己去 review 更好呢？做完之后再让一个 AI 去出一个报告啊，说明我发现了什么问题，如何去解决的，然后我们只看这个报告行不行？如果这个报告没问题，是不是可以翻篇了，我就可以不用管了啊？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挺具体的啊，是我们非常喜欢那种非常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来回应一下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人在回路这个事情，前两天其实咱们在那个三个人的小群里，我也正好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们在一个回路里，然后检查或者不检查。其实这是一个层层深入的问题。就好比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大的来说分五步，我可以选择每一步都检查，也可以选择到最后再检查，这是分五步的情况。但事实上任何一步，其实如果这件事情很复杂的话，这一步还能再分解出下面的五个子任务，那又涉及到我要不要再检查。就像我现在写程序，我现在用 AI 写程序会生成大段的代码，有时候我就只让它跑测试用例，有时候呢我也只看最后的执行结果。但是如果实在搞不定了，我甚至会打开 VS Code 然后去 debug。 没办法了，他搞不定，他改不好了，我只能 debug。 一步一步的跟进去，看他到底错在哪，有时候也得这样。所以人在回路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不常选择的问题，或者说能轻松的时候我当然选择不常大一点，少几个中断环节也行。但是我要保持一种能力，就是我能进去，就是像 debug 里面的叫 step in step into、就是我能够跟进去。如果说我跟到某一步我发现我看不懂了，那就意味着我跟不进去。还是以 debug 为例，如果现在那个 debug 断点断在那了，然后我根本看不懂那些到底是什么变量，到底是什么函数，到底这些数值到底是什么意义，那我所谓的跟进去我就没有能力判断。那么一个系统，或者说我让 AI 帮我去做某件事情，我当然可以以不同的力度或者是不同的密度去控制它，但是最终 我的对质量的要求会提出要求，就是说让我到底要跟得多细。我可能会如果是不那么严格的要求，随便写个小脚本，随便完成一些功能，它跑出来能用就结束了，我就开开心心我就用了。但是如果是一个我自己在写的长期的代码，我是需要保证它的长期可维护的质量的，那么我就得有能力一直跟下去，甚至直到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这个是我觉得所谓的人在回路，其实是一种进入回路的能力。当然刚才那个朋友在说如果他写的代码我无法判断好坏咋办，那就看那个代码对你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也就是随便用用，那么你判断不了好坏无所谓，能跑就行，也不是不能用，对吧？但是如果那个代码对你非常重要，你以后要长期用下去的，那么你就要重新的去具备这个判断代码好坏，甚至判断那个逻辑是不是严密等等这样的能力。否则的话你就是搞不定了，以后就会留下隐患。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在说的所谓熵增，就是当你无法判断好坏然后就放过的时候，那么不确定性就引入了。
对，我很认同啊。我可以总结一下包括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和刚才老庄提到的一些感想。首先第一呢， AI 编程的时候是有不同的力度的，那么这个力度的最小单元其实就是你的一次交互啊，你提出一个 prompt 给他，他返回结果，然后下次轮到你输入为止。这个呢，我一般称之为叫一次迭代啊，一次 iteration。这个是你跟 AI 交互的时候的一个最小单元。这个最小单元其实你还是可控的，因为你那个 prompt 可以指定它做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事情。所以理论上这个 iteration 的力度是你可控的。但这个力度到底定多大合理呢？其实是没有标准的，是你自己去做，你做到你舒服就好啊，就这么简单。你一开始做的很大，然后发现你控制不了，你把它缩小一点，你还分得更细一些。我现在一般每次开始编程的时候，都会以一个 planning 作为起步。这个 planning 就是有的 agent 里面甚至专门有一个 plan mode。plan mode 就是它在这个迭代当中，在 plan mode 下面，你跟它的每一次 iteration 这个交互啊，都不会动到你的代码，只会来回来去说。它可能会调一些只读的工具来，比如说读文件啊，这个它可以做，但它不能写。不管怎么样，从一个 planning 开始，就是你告诉它你要做什么。然后分析做这件事情可能要做哪些事，让 AI 帮你把它分解成尽可能细的操作的过程，然后你来评估这个操作过程到底大不大。如果你觉得不大，那就一次把它做了；如果大的话，就把它分层。分完层之后，你发现还大，这个分完层里面还有几层是偏大的，你就再分，分到每一个步骤你觉得可以放在一个 iteration 里面去做了。哎，这个时候就是你把这个 planning 做完的时候。我现在每次开始一个功能迭代的时候，我比如说要加一个大的功能，一个大的功能到底分解成多少个 iteration 呢？多少个那种交互的步骤呢？其实是不确定的，要通过这样一个 planning 的过程把它细化下来。这个过程非常重要，是为了控制力度。好，在力度基本上分解的合理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人在回路怎么体现在每一次的 iteration 里面。啊，我可以讲我现在的基本的做法。就每次 iteration 开始的时候，它的目标是已经确定的，因为我那个 planning 里面已经很具体了。我把一个大的任务分解成了，比如说五个子任务，每个子任务又分解成若干步骤。然后我心里想的是，这一个步骤应该就是一次 iteration 搞定，所以一步一步做就完了。我会告诉 AI 说，好，接下来请你按照我们 planning 那个文档里面写好的步骤一个一个的执行，每一个步骤执行完毕，你必须要做哪些验证。比如说在我现在的环境里面，你肯定要跑一个编译，它给编译通过啊。我所谓编译通过的定义会写在 agent.md 里面。所谓 agent 通过，所谓编译通过是运行一个脚本，调用系统的编译器，出来的结果是没有任何的错误，也不能有任何的 warning， 这叫编译通过。然后有些我的项目还会必须要求执行一次回归测试，就是把所有的 unit test 跑一遍。这是另外一个脚本，也就是它每次迭代，每一步迭代结束之后，它要跑 build 啊，然后跑 test， 完了没有任何错误和 warning， 它就会写一段总结，然后告诉我，我说你必须在每一个步骤结束的时候完成这样一个流程，我手工确认，你才能继续下一个步骤。 啊，这就是我跟他合作的基本的框架。那么回到刚才听友的这几个问题啊，他写出来代码那个步骤结束了，然后他告诉我，我 build 通过了 ，test 也通过了，请你检查。好，我来检查。那我检查的时候，我会去一行一行的看他的代码吗？depends， 就是要看情况。如果我大致的扫一下，首先看看他改了哪几个文件，然后看一下哪几个文件改的那个幅度，比如说这个文件里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函数，那个文件里只是修改了一下调用的参数，我会先看这种概念性的东西，我不会去看每一行代码，但是我会看这种块级的概念性的东西。如果这个概念性东西跟我的预期是一致的，比如说我想了一下这个步骤到底要做哪几个事啊，为了做这几个事情啊，增加一个大函数，对的，这个确实是要的，然后因为这个函数增加了，所以别的地方要增加一个调用啊，这个也没问题，然后还改了一些文档啊，然后增加一些测试用例啊，总体这个块没问题，那这种情况下通常我就不细看了就过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后面我再说，如果你做不到这样的判断你该怎么做。如果你一直能做这样的判断，那你就可以一直按这个方式把一个一个的步骤往下走，直到你发现问题，遇到那种所谓的 smell of code 的时候，就是一些不太好的气味的时候。什么是不太好的气味呢？比如说你发现他改一个东西啊，他改了好多个地方，然后每一个地方改的都差不多，比如这个地方是增加了一个对某个函数的调用，那个地方也增加对那个函数的调用，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地方又增加一个函数的调用，那我就会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在三个地方都增加了同样的代码块，这三个地方能不能统一起来处理，然后他就会去研究，然后告诉你说啊，这个确实可以统一起来处理，那这个时候我通常会鼓励他把它统一起来处理，因为这个是代码的混乱度上升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迹象，就是同样的逻辑开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逻辑收拢，如果你不收拢的话，意味着以后你只要想改这个逻辑，比如这个逻辑是啊，这个按钮是蓝色的，我想把这个蓝色改成白色，它就在所有地方都要改，那这个时候你代码维护的成本就上升了，这叫做重复的逻辑。第二个非常典型的不好的 smell， 不好的气味呢，就是它改到了你完全没想到的地方，比如说你让它改工具条里边增加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作用呢是为了导出你当前正在做的一些工作，哎，结果它改到了完全你没想到的地方，它改到了比如说那个工作区的布局啊，改到了启动的时候的读写数据库的一些代码，这就非常奇怪，因为不正常啊，我让你改那个，你为什么改到这些地方呢？这个时候你就要追下去问他，你可以自己去看代码，没问题，你也可以问他，当然问完之后你要去验证一下，不要被他骗，有的时候会骗人的，但总之这个地方你就不能随便过了，你就要去看，哎，这个为什么会改到那儿呢？你告诉我，有几种情况，有的时候他跟你说，这个其实没有关联，是我看到了顺手改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少见，因为现在的 AI 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特性，看到明显不合理的啊，它在过程当中扫到了，它顺手就改了，这个不同的 AI 发挥不一样。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两个不应该有关联的模块，由于写的时候累积了越来越多的代码，导致它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耦合。我们知道软件系统的可维护性最大的敌人就是不必要的耦合。所谓耦合就是原本应该各自独立做的事情，由于某种原因关联起来了，使得你改这个的时候另外一个必须跟着改。这说明什么？说明逻辑上的拆分，说明模块的设计，接口的设计有问题，需要改进。这个时候呢，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它立刻优化，第二种选择是把它记下来，在后面的某个时间点集中去做重构和优化。就类似这样的经验，你做的越多，你会越积累出类似这样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哪些味道你是不能接受的。就像刚才老庄说的，有的时候这个代码你看了一下，比如说就是一个临时性的测试代码，你根本不用看，让它做完，结果有了就扔掉。但是如果你要持续维护的话，那么这些健康度，这些对熵的控制就是必须做的事情。是不是要人手工去改代码？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你只要提正确的问题就可以了。现在的优秀的大语言模型和它配套的前端的 agent， 只要你提的问题对，我没有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情况。 只是他们不会像人类这样去提问题，他们没法像我们这样去敏锐的发现问题，他会有所忽略啊，他会只为了完成他现在的任务而忽略其他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的，叫做他只能做到局部最优，做不到全局最优啊。我们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用正确的问题和指引让他去改就行了，并不是一定要你自己改。但是也有些时候我一定会自己改，一个典型的场景就是对某些 UI 上的美学式的调整，一个按钮的大小、颜色、摆放的位置，这个经常是我跟他说不清楚啊，尤其设计 UI 的，我索性告诉他说你告诉我啊，我索性就跟他说你告诉我这东西在哪儿，我自己去调试，他就告诉我，哎，这几个参数分别在什么位置，你只要改这个就会有这个效果，改那个就会有那个效果，他说得很清楚，然后我就自己慢慢改，一边改一边看效果啊，这个会比让他改快很多。所以有少数情况是需要你自己动手改的，绝大部分情况下你只需要问正确的问题就行了。然后我再来回答这位听友提的，如果我看不出这些问题，我的编程能力不如 AI， 或者我编程能力不错，但是我进入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我用了一个我完全没用过的语言和框架，我读不了这些代码，我也发现不了这些 smell， 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位听友所提的那个方案其实是挺好的，换一个 AI， 或者你重启一个绘画也完全 OK， 不一定要换 AI， 你就重启一个干净的绘画，然后你提示词里面不要给它任何前面实现中的暗示，你就让它作为一个没有任何上下文的 AI 去做 review， 然后给你提供一个详尽的 review 报告。这个时候呢，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直接把这个报告扔给前面那个写代码的让他去改，第二种呢是你自己先研读一遍，然后对照这个报告去看代码。如果这个代码是你要长期维护的，我强烈建议你走后面这个方案，你多少看一看他提出来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是不是吻合，然后做一些逻辑性的判断。我甚至可以做到在我完全不懂的语言里面也能发现一些逻辑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跟语言没有关系啊，你只需要判断它的逻辑对不对就行了。这种情况下你读一读去了解这个代码更深入一点，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明白他的这个报告里面的东西的话，你就直接把它扔给第一个去干也完全是 OK 的，它也可以起到我们刚才说的控商的作用，只是可能效果没有那么好。就还是那句话，老庄说的这个我是100%认同，就是如果是一个你要长期使用和维护的代码的话，你必须对它足够了解。老庄的标准是你能够手动 debug 去修代码，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做到，呵呵，说实话，但是如果能做到那绝对是好的。即使你做不到，你至少也要做到哪个模块该干啥，哪个模块不该干啥，这种划分的意识得有。我时不时的会停下来跟 AI 一起做一个重构。什么重构呢？就是我说你扫描代码，你告诉我现在主要的那些模块里面每个模块里的内容函数放在里面是不是合理，在语义在逻辑上是不是应该放在那里，还是应该单列出来，还是有一些模块它就没放对地方要来回切。现在的顶级的 AI 比如说 GPT 的 Codex Cloud 最新的版本，其他的我还真没把握啊，这两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们对发现这一类问题是挺拿手的，他会给你出非常好的重构方案。这类的重构可以帮你发现很多边角的问题，它非常像你在家里做大扫除。你家大扫除要真的大扫除要怎么做啊？要把你所有的大家具全搬个位置然后再做，否则你是绝对搞不干净的。那这种重构实际上就是类似于这种搬家具的事儿。当你把所有的主要的模块全掰开了看一遍啊，里边哪一东西应该放哪儿，哪一东西应该放哪儿，分目录分不同的文件去摆放正确的一些功能，这一轮做下来你对整个代码的了解会好很多，然后这代码里潜藏的一些模块划分不好啊，错误的耦合啊，重复的一些代码啊，都会被挖掘出来。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你不动代码，你不用亲手写代码，甚至你都不用去懂每一行代码的情况下就能做的一些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啊，不是几句话能说完的。今天我想我们也只是开个头啊，就是对我们听友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很具体的回应。我们的听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些技术问题有兴趣的话，那你就要提的像这样具体才行，你具体了我们就能具体的聊很多。你如果不具体，你只是问说啊，人在葫芦到底怎么做啊， 那我们真没法说啊。
我突然联想到一个点，我要补充一句，
嗯，
就是我们跟 AI 交流的时候，就看着它输出那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也要警惕那种味道不对的时候，可以要及时打断的。
啊，对的，对的，
就直接停掉，你别干了。
嗯。
这个时候就你知道他已经陷进去了，比如说他老在那边说那种车轱辘话，
对，
甚至老在那边自作聪明的说啊，我又发现了一点，哎呀，我再试一试，我不行了，诶，怎么回事？我又再试一试。这个时候立刻打断他，不要再浪费 token。
对，他走错路的时候，及时停下来能省钱。
对，这就是人在回路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要停掉他的正在干那个 loop，就直接停掉。
对，我经常看到有一类，就是他说这个我们已经用一个什么站位符啊，用个 placeholder 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编译错误，那我就会仔细看一下到底是啥玩意儿啊。很多情况下就是他打了一个补丁，而这个补丁呢其实是不解决问题的，只是掩盖了一个编译错误而已。那我当时不一定会把它中断啊，但我会记下来啊，后面再去解决这个补丁的问题。就是我说的这些例子的意思是，现在的 AI 为了完成任务是不择手段的，尤其是你给了他一些很强的约束，比如你告诉他说编译和测试都必须跑两个脚本，然后这两个脚本跑完之后不能有任何的错误和警告，他会为了完成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当他有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当然他不会去做这些打补丁的事情，但是当他一时半会儿没有特别好的方案的时候，他为了完成任务真的就是会做一些不对的事情的。好的，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大家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讨论啊。下一个话题也是近期的大事件引发的非常深刻的问题啊，就是关于开源软件代码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在上个礼拜有两件事情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严肃的警告，敲响了警钟，相当于是一个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非常著名的 Cloud Code 被动开源的事件。
对
啊，由于 Cloud Code 非常优秀的程序员啊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现在看上去很可能不是程序员的人为错误，而是工程经验不足而掉进了坑里。但不管怎么样吧，他们犯了一个错，就是把编译时候的中间产物这个 JavaScript 类型的语言啊，就包括 JavaScript 包括 TypeScript， 它在编译和构建的时候呢会生成一个中间文件叫 source map， 源代码的这个 map， 映射集，它主要是方便编译器使用的。这个文件它会包含你所有的源代码和里面关键的 symbol 那些符号啊，然后建立它们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有了这个代码可以非常容易的还原原始的源文件，未经压缩未经混淆啊，非常的好懂，甚至包含里面所有的注释。那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是把最新版本的 Cloud Code 的源代码完整的交出去了。 Cloud Code 是现在主流的 Coding Agent 里面唯一的一个没有开源的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开源的， Codex 开源的啊，国内的那些大部分也都是开源的，但是 Cloud Code 一直不是开源的。那这次被动开源之后引发了社区大量的讨论研究，然后其中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就是用很快的速度，据说还是用了 Cloud 自己来把它重写了。 Cloud 我们知道它是用 TypeScript 写的，那么这个社区的人在拿到代码之后很快的速度把它用 Python 重新写过了。那么这个重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之后， Anthropic 在大量的联系 GitHub 上面去删这些仓库，所有跟 Cloud Code 的源代码相关的复制或者是整理所建立的仓库通通都被删了，甚至还误删了很多合法的跟这个没关的 Cloud Code 相关的代码的仓库，但后面又一个一个的联系把他们加回来啊，搞得非常的混乱。那刚才说到的这一位呢，他用 Python 完全改写这个 Cloud Code 的，有一定的原因可能就是避免被删除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行为艺术。我看到网上有人说纯粹是发泄对 Anthropic 的不满就是有很多社区的人就是看他不顺眼，遇到这个事情非常的开心啊，就用各种行为艺术来让他不爽。 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 AI 改写这样一个工作。那么这样 AI 改写之后，是不是就真的没有风险了呢？它是不是就真的一点都没有版权的问题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也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于是大家又把前不久另外一件跟这个有关的事情又挖出来讲了。这件事情呢，也是上周发生的。有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也是 Python 的库叫 Chardet， 这个库是做编码的一些处理的一个基础的库，很多我们流行的库都是会用到它的 Chardet。 这个库非常古老了，已经存在了我估计有十几年吧。它一直以来使用的开源协议是 LGPL， GPL 的一个变种，但是它具备 GPL 的基本的性质，就实际上是把你框死在开源的这个道上，就是你使用这个协议开源的代码进行衍生创作都必须传染啊，必须继承这个协议。那这个就给很多商业应用带来的不便，所以对这个库想去 relicense， 想去改它的协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诉求。但是 GPL 和 LGPL 就决定了你其实没法做 relicense， 因为你不管怎么样都算它的衍生品，它的衍生品就不能改，就只能跟着它走啊，它必须要继续开源。那么 Chardet 的一个主要的 maintainer， 一个主要的维护者啊，当然不是原始的作者，是原始的作者现在已经不做了，已经退出这个项目了，是后续接手的几个维护者中间的一个主要的人，他就自称啊是完全的重写了这个库，功能不变，接口不变，但是完全重写了，然后给了他一个新的版本 7.0 版本，然后在 7.0 版本里面把它 relicense 成是 Apache 还是 MIT 啊，好像是 Apache 啊，我忘记了，反正是把它 relicense。 这个库的原作者，最早的作者就到这个仓库的 issue 下面去回他说，他认为这个 relicense 是不成立的，因为你们是原库的维护者，你们对原库了如指掌，你们对它的源代码是非常清楚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完全重写是带有原来实现的印记的，所以你不管怎么 rewrite 都算是原来的衍生品啊，你们没有权利去 relicense， 你没有权利去更改这个库的 license。 这件事情在 Hacker News 上面引发了巨量的讨论，有一个好长好长的贴，上百的回复在讨论这个事情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里面是有两派的观点啊，一派认为说这种完全干净的重写是存在的，我功能完全一样，但是我完全从头实现这种事情到底是不是存在，如果你不同意的话，那就完全不存在重新的创作了，那这个显然就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那另一派就认为这个不符合之前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判例里面所讲的 clean room 的原则啊，干净房间的原则。什么是干净房间的原则呢？这个其实是美国之前一个关于代码的判例啊，最高院给出的一个说法啊，他说如果一个软件被完全的重写，并且希望不被认定为是原来软件的衍生品的话，它应该遵循一个 clean room 原则。什么叫 clean room 原则呢？就是分两个房间， A 房间里面的一批人去看原来的软件，包括实现，包括什么东西都可以看，看完之后呢，不能写代码，只能写出一份干净的规格说明书，就这份软件它的功能是什么，很详尽的软件功能，但是不能涉及任何实现的方案，然后把这份规格传递到 B 房间， B 房间里的人呢是完全没有见过软件原始代码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啊，他们根据这份干净的说明书去把新的软件做出来，那么这个就叫 clean room， 满足这个 clean room 的条件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不是原软件的衍生品。那如果严格的按照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Chardet 那个库的重写不可能是 clean room 原则，因为那帮人就是原始代码的维护者，他都看过源代码，这是第二派认为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说它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呢？因为它揭示了一个未来可能发生的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两条路，不管我们怎么选，都可能发生很恐怖的事情。如果我们认可这种重写的话，那就意味着任何开源软件的授权协议都将成为一张废纸。因为在现在越来越强大的 AI 的加持下，我们任何一个开源软件都可以重写成足够不一样的源代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花多少 token 的问题。只要你能够花足够的 token， 你一定能用任何语言把它写成一个看上去不一样的东西，然后 relicense， 然后对它去修改 license， 那么任何开源软件的 license 都变成废纸一张。这是路线一。路线二，如果我们禁止这么做，那就带来一系列的 practical 的，就是实践上的难题。我们到底怎么判断 clean room 这样的原则？因为这里面产生了 AI 的问题， AI 到底算不算看过这些源代码？它看到什么程度？现在的 AI 基本上可以默认他们看过所有的开源软件代码，因为训练集里面所有的训练集我相信都把 GitHub 上面的东西刨了一个遍。那如果这样的话， AI 就不能参与这样的软件的 rewrite。 但是你怎么限定呢？你怎么证明这个软件它是有 AI 参与呢？变成了一锅粥啊，这里面有非常多现实的实践上的难题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想听听两位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你们对我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难题是怎么一个认知。
其实在我们今天晚上录节目之前啊，我问了豆包好多话，就是我先问他，就是说在 AI 时代这个知识产权有哪些，尤其在软件开发领域有哪些争议点，然后又问他就是这个近两年有哪些著名案例，然后再问他就是在这个领域内近似原则是否还有效，就刚才李俊讲的近似原则。
嗯，
然后其实他的回答，我单说近似原则等会再展开说，他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清晰的。他说近似原则从法理上来说依然是黄金标准，但是已经被 AI 彻底改变了，因为你无法证明那个基座大模型本身是干净的。
是啊，
就是这是一个，就你无法用一个干净的模型来生成代码，而且还要证明那个干净的模型没有拿原来的代码去训练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近似原则就没办法成立的一个原因。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这件事情当中有各方立场，比如说如果我是某个软件的作者，有人把我的软件改写了一遍，那么我是受害者，我当然应该反对，这是第一种立场。而第二种立场是我是一个用户，普通用户，原来我想用的一个软件是 LGPL 或者是 GPL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 license， 我不喜欢，有人改写了一个另外的 license， 我当然会点赞甚至会使用。就像那个 Cloud Code， 有人拿它 rewrite 之后，我用不用我先不管，我先去点个赞啊。所以它迅速的在一天之内就10万个时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罗宾汉的义举，
甚至没有一天，5个小时10万个赞，
对，就劫富济贫一样的。这当然，所以这是在不同的立场会同意或者是不同意，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其实我觉得真正值得讨论的还不是这里面的合法非法或者说正确错误的问题，而是 AI 这个时代带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代码贬值了，它的价值没那么高了。就比如说原来有一个人吭哧吭哧写几个月写出来的一个代码仓库，他开源出来别人会非常的感谢他，因为这是他几个月的工作量，甚至是几年的工作量。现在有一个人花了几十美元，哪怕他上百美元的 token， 然后 rewrite 了一个，他也开源出来了，不但是那个开源出来的代码大家会认为它只值几十美元，甚至大家会觉得那个原来的那个代码它等价的也就只值几十美元。就是原来那个，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被保护，可以，你确实应该被保护，但是你想被保护的那个利益真的有多大呢？
嗯，
不值钱了，他没那么值钱了，这才是真正糟糕的事情，或者说是真正解放的事情，就看你在哪个立场啊。就是未来开源软件为什么不值钱？我甚至都不需要到互联网上去找有没有一个现成的开源软件，没有我现让 AI 帮我写一个也费不了多少钱。那么开源软件的那种聚集效应，就是所谓的 DRY 原则 ，Don't repeat yourself。
嗯，
这个原则失效了。
对，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原来我们在开源社区最强调的是，首先叫做 upstream first。如果你有改动，你应该回馈到上游，大家共建一个上游，而且要 DRY，不要重复建设，这都是在社区刻在开源社区基因里的东西。但是现在它不重要，重写又怎么样？我跟你一不一样，或者说我是不是基于你的重写重要吗？不重要，我不在乎。我自己写一个，我甚至我把它发到社区里去，别人爱用不用。我觉得我就算发出去了一个开源软件，没多少用，没多少人用也很正常，因为说不定人家也自己写一个。真正瓦解的还不是某个具体的开源项目或者具体的开源社区，真正受损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的作者，真正被贬值的是整个开源生态，都贬值了。这个是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嗯，就是源代码本身的价值下降了。
对，
那什么上升了呢？我个人觉得啊，一些好的 idea 肯定是价值还是有的。
嗯。
第二个是精心打磨的产品，价值还是有的。
对，
但是源代码本身呢，如果一般般性的一个源代码只是完成一些功能的话，它现在真的复制的成本太低了，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大量的代码它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复用价值的，它纯粹就是完成特定的功能，那这种情况下的代码就更没有什么太多价值了，因为只要大家能把这功能说明白， AI 迅速就能够写出来。以前我们说 dry 啊 ，don't repeat yourself。现在 AI 时代其实是鼓励你 repeat 任何东西，只要你想改其中任何一点，你可以完全自己造很多轮子出来。
是，
我可以飞快的造很多轮子，就是为了满足我一个小小的个性化需求。
对，这个里面的问题其实还挺复杂的啊。对，一个一个的来说，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虽然代码这件事情它会大大贬值，对，但是呢，从我们说开源项目也好，它的开源社区或者是它里面的人其实更重要，对，就是一个项目它的价值是上面的人能够让这个开源软件能够持续的演进，对，其实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就是那群人的一些 idea， 对，就是如果我只是像以前 fork。或者是现在用 AI 去做的时候，对，那只是说把它翻译了一个新的形式，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个静态的，对，如果我还希望在这后面去演进的话，其实还是需要社区里面的那些人，对，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是开源项目，这个和庄老师也讨论过，由于 AI 的越来越成熟，对，项目的规模和协作其实也在变小，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和大的这种协作去维护一个项目的一些演进。所以说呢，虽然现在开源项目它还在增多，但是它的规模其实在小。所以说呢，整个开源界接下来究竟如何发展，其实我们也会打一个问号。第二个呢，就是之所以这些开源作者这些开源社区能够持续去做，对，其实像这种开源许可证本身起到的作用其实也挺大的，对，不仅仅是因为能够把大家的一些 credit， 对吧，他的一些著作权能够用开源的方式标注在里面去，进而去激励这些开发者不断向前，对，第二个呢，其实也是因为开源的这个属性，这样的一些玩法，对，大家能够通过声誉，通过社会资本的形式去持续去做。对，那由于 AI 也好，由于现在这种relicense 的一些做法也好，对，因为它在实际的操作层面 那我个人确实也是悲观的，对，就是你挺难去在操作层面去说。虽然我从感情上我也支持啊，我们还是应该，持续我们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种共识，还是应该按照一些规则，对吧？至少这个规则我们在开源社区，无论是中美还是这些不同的一些地区，其实挺难得的，对。但是呢，具体操作起来，其实是非常难，对，所以说呢，它确实也会起到对整个开源的这样一个制度去崩坏的这样一个方面吧。对，其实我们在以前节目里面，在 AI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有几期节目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每次讨论的时候，我个人的一个感觉都是，虽然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希望它有规则，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感觉实际操作，不管是法律的层面也好，还是技术的可行性也好，其实都是越来越难，使得最后大家还是按照这样一个越来越往下的方式去走了。对，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听下来，是不是两位也觉得 GPL 完蛋了？
我感觉有点完蛋
差不多吧。
那其他的 license 呢？就传染性没有那么强的，但是比如说可能对商用有一些限制啊，但是对传染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
其实我今天正好想起来，我以前想过有一个东西叫 license 点 JSON，我想发明这样一个标准，就是给机器读的 license，然后通过读取这个 license，你就知道该干嘛。就比如说，如果你用了这个开源软件，或者你改了它开源软件，你就应该去遵守这个 license 点 JSON。但是我当时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概还在4、5年前吧，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去响应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有可能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开发这种 license 点 JSON，就是给 AI coding 工具读的，你遵守就完了呀。
他怎么遵守呢？
就是按照 license 的要求，你该比如说是该做声明的做声明，该
那
去
不
遵
会
循
啊，
这个，
这个我跟你说，AI 是没有立场、没有主张、没有欲望的。最后干坏事的不是 AI，是人啊。
对，
你让
你是
AI
指
遵
挥
循
权
有什
威
么
胁。
用啊？AI 遵循说，哎，这个 license GPL，所以我在这个仓库下面加一个 GPL 的 license 文件可以，但是人会把它删掉的，而且会告诉 AI 说不要干这种蠢事啊。
这个背后啊，我其实有一个假设的，就是绝大多数的开发人员他只是不懂 license，而不是说他要刻意的规避 license。
这种就不会有问题。有问题的肯定不是这种，有问题的就是他就是有意图的要去 relicense 的情况。真正有问题的一定是后面这种情况。你说这种无意间出问题，那都很好解决。我跟你说，就是很简单嘛。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举的这两个例子，恰恰就是两种经典场景。一个场景是原来不开源的，或者原来有非常强的限制的一些东西，被以不合法或者灰色的方式得到之后，通过 AI 的 rewrite 把它变成合法的开源的东西，就是 Cloud Code 的这个例子。那这个时候，原来这个 Cloud Code 的软件，虽然我们很不屑啊，但是它是知识产权在Anthropic 的一个私有的软件，它是不开源的。现在有人 rewrite 之后把它开源了，核心的部分都是一一对应的，关键的部分都准确完整的实现了。这种情况下到底咋办啊？这是一种场景。第二种场景就是 Chardet 那个库的问题，就是原来的 license 我不喜欢，我想摆脱那个 license 对我的限制，不论是对传染性的限制还是对商用的限制，我就把它拿过来 rewrite，然后修改它的 license，甚至把它改为闭源。怎么办？其实是现在听下来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除非你彻底的禁止 AI 的 rewrite，你把所有的 AI 的 rewrite 都视为是衍生品。但是这里面就有很大的问题，有人拿出一个代码，说我这个功能跟某某库完全一样，我不是 AI rewrite，是我亲手 rewrite 的，你怎么证明他在说谎？
没法证明
完全没法证明啊，除非以后开发出一个工具啊。就是可以分析某一个代码仓库的 AI 度啊，分析完了之后，这绝对不可能人写的，它的味道完全是 AI 的，也没有指纹。但是现在好像还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文本性的东西很难加指纹。那回到法律层面，就是中美的法律其实还是有所区别啊，就是在知识产权的认定，尤其是像代码这种非常特殊的知识产权的认定，还是实操层面有点区别。我们现在基本上司法实践的实操还是看相似度，就是类似于小说啊、文学创作啊那样的一些创作品，看相似度啊，你的模块的划分、你的函数名、你的整个流程架构啊，有专业的一套办法去认定这个办法是不是足够科学，咱先搁一边啊。但总之，它是以相似度为主要的判断标准，相似度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就会认定你是衍生品。那这个问题在 AI 时代完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AI 可以扫描它的相似度，然后把它降到你想要的任何水平。
对，
没有难度，就实际上变成无法认定了。两难啊，就是你要么你就承认整个开源的授权体系即将崩塌或者已经崩塌了，要么你就要去面临我刚才说的这个司法实践的难题，就是哪怕你想禁止所有的 AI Write， 把所有的 AI Write 都定义为是衍生品，那你也要解决技术问题，因为你很可能认定不了。法律上它是要非常严格的，你的认定方法就算有所缺陷，至少也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有太多的误判误伤，那就完蛋了。如果你误判误伤特别多的话，那意味着一个更极端的情况，就是只要有人写了一个功能的软件，其他同等功能的软件都会被认定是衍生品，那还得了，完全没有市场竞争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这种两难的情况啊，最后就是人性会赢啊，反人性的那条路线就没有办法走下去。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人性是哪一边呢？就是支持随便的 rewrite， 这个会成为人性支持的那一面。这个好不好没法评价，但我说它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不愿意被那样限制的，而且那个限制很难在司法实践上找到合适的通道，所以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现有的 license 体系就完全崩塌了。这件事情让我想起在大概四五年前啊， GitHub 最早推出 Copilot 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事情，就是是不是使用 GitHub 上的开源的库来做 Copilot 的训练素材。这个问题在今天没有人会觉得是个问题啊，因为大家默认肯定都已经被扒了个遍了。但是当时就有人啊，尤其是开源界的一些大佬提出这个问题会导致非常难以想象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就包含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但当时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完全理解。我当时只是觉得说这种使用的方式在软件的权益方面是很不清晰的。它实际上是相当于把开源软件的能力固化成了一个可以反复使用的软件功能，软件生成的这样的一种功能。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单纯，我当时的想法是，哎，这个跟我人去学这个开源软件有什么区别呢？我去学了，学到里面的精神也好，里面代码的写法也好，用在我写别的软件的时候，这样也没啥问题啊。但这里面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关键看你学的是啥。你学的如果只是一种经验和精神的话没问题，如果你直接抄了里面代码段，那其实是可能产生问题的。我抄了一个开源软件里面一整段一个整个函数的实现，比如说啊，那这个严格来说其实是有问题的，我必须遵循它的 license 才行。但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就默认了，因为原始的那个软件的权益的持有方他没有办法去追那么多的人。我们去翻 Stack Overflow 当年的好东西现在没人用了啊， Stack Overflow 很多代码示例都是来自于开源的软件中间的片段，但是也没有人去一个一个的追这些问题，因为真要追的话那真追不过来了。所以只要你规模不是很大，你比如只是用了它一个函数或者一个代码段也就算了，你整文件整文件的去使用的话，那你出问题还是会被人追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模糊地带了。现在的问题是 AI 学完了这些东西之后变成了它的无比庞大的那个知识库里面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完整的重写你的整套功能。 啊，这个就使得刚才老庄提到的一些我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原则啊 ，upstream first， 啊 ，don't repeat yourself 这样的一些关键性的原则，都变得突然好像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做一个结语，就是开源软件在这个局面下以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前不久聊过这个话题啊，当时就是悲观中有点小希望。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悲观了？
我其实一直是偏悲观的，我记得我们在每一次节目里面我都会说我还是偏悲观，虽然啊从长期来说不是坏事对吧，但是至少有很多的开源的作者的利益就是受损，没办法。
那这个的结果最后就是大家越来越倾向于不开源。
对啊，
以后又回到了这个软件 copyright 的时代了。
其实我之前我记得我跟范路有一次聊天，那个时候还是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就预言，就是说这是开源社区将要衰亡的标志，而且就算是开源还会繁荣，也就是 AI 开源再繁荣一波，也就是最后一波繁荣，当时是这么预言的。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还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
我们仨里面王老师一直是乐观派啊。
对，我倒不会觉得它会过多的那个衰退或者是怎么样。对，为什么呢？因为确实 AI 来了以后，它的那个整个 license 的体系，我觉得确实是面临着巨大的崩塌的这种风险。对，甚至就崩塌了，大家可能就不会去遵守，或者是即便遵守，它的意义也不大，因为它还是可以随时会被 AI 去做嘛。但是呢，大家把自己写的东西，因为有了 AI 以后，它的成本是极低的，它还是可以通过开源的方式去作为一种宣传，或者是作为一种形成共识，或者是作为一种什么什么手段。对，因为从我们的数据分析，确实还是看到代码仓库，无论是数量，还是开发者的去活跃程度，对，还是在上升，对，甚至比往年还有微弱的这种加速度的这种上升。是不是会因为有了 AI， 代码本身的价值没有那么大以后，那开源更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一些现象？至于你怎么样去可持续和商业化，那本来也是现在开源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它也不能够通过开源去解决，你得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解决。对，我其实这么想的。
这个有道理。就是商业化这个问题本来也跟这个没太大关系。
对，
但确实就是类似于 GPL 和 LGPL 这种很强的开源限制的协议，我觉得会越来越难生存了。但是那些相对弱的，就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词啊，叫 weak copyleft， 就是指类似于 MIT 啊或者 Mozilla 这样的一些 license。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我非常推荐去读一读 Hacker News 上面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Hacker News 上面那个帖子是引用的我刚才说的那个 Chardet 那个库里面的原作者和现作者之间讨论的那样的一个贴啊，那个贴的标题就叫 No Right to Relicense This Project， 就是原作者出来发了一个 issue， 说你们没有权利 relicense 这个 project 啊，然后下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啊，上百的回复。这个帖子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观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需要花点时间，因为它是一个论坛贴嘛，就非常琐碎。但确实里面有很多思路，我觉得可能可以去考虑。比如有人就提到一个想法，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重新去构建我们的 license 的想法和体系，包括对 AI 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对 AI 公司的一些限制，要把它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呢，是对 license 里面的一些权益啊，可能要有重新的一些思考。有些权益是已经守不住了，就是该放弃就只能放弃。但是呢，仍然要在这个前提下鼓励那些开源的人能够保护自己的权益，否则以后真的就没有人开源了。真的没有人开源，实际上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是全球的软件产业普遍的代码质量其实是会下降的。当然这个下降是不是灾难性的不好说，这件事情也是两派。一派认为 高质量的集中的库原来的那些东西大家不用了，开始自己去 rewrite 一次份了啊，这个质量可能下降，但是有 AI 兜底啊，下降了那 AI 多做点事啊，去修 bug， 去发现那些安全漏洞等等。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可能没有老庄那么悲观，但是也没有王老师那么乐观，但我觉得有个底线我有个底线是这样的，就是那些用的最多的，对质量要求比较高的，非常通用的那些库，它的维护不管你用不用 AI， 它的维护都是相当有挑战的，它要不断的修各种各样的 bug， 它要推出新功能，它要在已经很复杂的库里面去保护它的混乱度不至于过于上升，它还要去不断的发现和修正里面的安全的问题，这些承担的责任都是非常的重大，而且复杂度难度相当的高。我们经常举的一个关键的例子，最大的例子就是 Chrome 的那个开源的库 Chromium 啊，然后一个中等规模中等偏大规模的就是那个著名的多媒体的库 FMMPEG， 这些库现在你去 rewrite 你都没法 rewrite， 现在的 AI 都搞不定，而且在可预见的几年之内我觉得都很难，就这种级别的库它仍然是有相当强的控制力的，但是那些挑战度没有那么高，差异化或者独特性没有那么强的库，它确实就变成大家就只是用爱发电了，就是你不要指望它能商业化了。如果你不在乎它能商业化的话，那就回归了我们说的最早的开源的本质，就是用爱发电。这就可以解释刚才王老师说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数据啊，数据面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因为成本下降，有更多的人可以用爱发电了。我一口气开源了那么多仓库，为什么？因为有 AI 啊。是吧，这些库也许没有那些最集中的最重要的库那么的重要，那么的要求高，品质那么高，可能没有，但是它也有它的价值，这种东西会变得特别多，但是那些最重大那些库现在反而不一定是 rewrite 能够侵害到的，真正现在重灾区就是像 Chardai 这种，它又没达到我刚才说的像 FMPEG 那种级别，它又比我们做的这些东西要难一些，会被人盯上，会被人去 rewrite relicense， 所以中等规模的这种开源项目呢会更加难以成长，可能还是会分一些情况。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一套开源的 license 体系，或者更好的协作模式，或者跟 AI 的 rewrite 之间产生更好的法律上的一种界定标准，说老实话现在也不确定，这个可以拭目以待，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很难挡住啊。虽然 Cloud Code 这个事情被 Anthropic 盯上， Chardai 这个库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原作者出来反对，但我觉得都挡不住这个潮流了。就是凡能被 AI rewrite 的东西最终都会被 rewrite。
再看呗。
好，那今天我们主要的话题就是这几个 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啊，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大家，拜拜。